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欢迎来到幼稚事务所，我是桂智。
OK， 我是悠悠。
咱们今天
我是吃饼干的悠悠。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加入了一位新的伙伴，我们新的叫子玉。
大家好。
那子玉是我们的助理，嗯，我们幼稚事务所的律师助理，嗯。
哎，大家还想要听到我更多消息吗？应该还好吧。
可以介绍一下。
要介绍什么？我不知道 podcast 要介绍我学经历吗？
可以啊，你学经历蛮显赫的啊。
我学经历哪里显赫？
你雄女毕业的不显赫吗？
可是我雄女毕业下面马上接世新大学，就很明显，很明显，高中没有在认真念书。
等一下，你好像世新大学不好一样。
世新大学没有好啊，世新大学
这个就你可以讲，我不能讲。
对，世新大学连走去上课都觉得很累，因为你一进就是校门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长长的山洞口，然后就觉得我到底是做错什么事，才会也需要念这间学校。
那你为什么不从后门进去？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教室都在就是山洞口前面那边，
舍我楼吗？
对对对，法律就念法律要在舍我楼。嗯，然后
舍我其谁的舍我楼，
对，舍我其谁的舍，哎，很多人，我跟你说，很多人就是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们那里每年都有人跳楼
啊，
对，真的超级多。然后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楼上有一个算是天台吧，就是三四楼那边有一个算是天台的地方，所以他们都会从可能7楼跳下去，然后就掉在那边，然后就没有死，就会有一个很漫长的复健之路。
好，听起来关于有人死亡这件事情，感觉是一个容易延上的话题。我们来聊聊最近一些延上的新闻好了。
我们先欢迎子玉。
Hello， 大家好，谢谢。嗯，
那我们就延上新闻，刚好在延上嘛，
就是正在延上中，就是王志安，请你回日本。
王志安今天被移民局撤销他的签证了嘛？
对对对，他就是撤销，因为他是领观光签证，可是他跑来这边，然后录夜夜秀，贺龙的夜夜秀。
嗯，要简单前提提要吗？
我们简单前提提要一下。
简单前提要就是，王志安是一个中国的，他以前是央视记者，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2015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就被央视封杀，然后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封杀，但他反正他就讲说，哦，如果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一天，我就不会回到这边，所以他就现在好像四处去吧。啊，也是2019年还是2022年的时候，哦，时间可能要再确定一下，因为这个新闻实在太新了，我在这之前根本不太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就开了一个他自己的 YouTube，然后他的 YouTube 呢就会讲一些批评一些中国内政，然后他就说他只是要把这些事实告诉大家这样。啊，他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才被中国央视封杀啦？
他是被封杀之后才开始做这些事情。
Oh, OK，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稍微看了一下这个人讲话的方式，就不太懂央视为什么连这种人都要封杀。就大家好喜欢，就觉得他们真的好喜欢封杀所有人哦。
他有可能是斗争失败啊，也不一定是为了民主自由奋斗。
对，有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
不知道啦。也许
我对于这个人也不熟，我只有。我对他的印象是他最近的影片在上贺龙之前其实就很常推上我的 YouTube 页面。
他是上过百灵果，
我觉得可能也有关系，
他应该上过百灵果，
应该是百灵果去日本也有访
而且，哦，对对，是百灵果日本访
他，有跟他聊天。对
对，
然后反正他现在就是因为讲，因为在贺龙的那个他的夜夜秀上面讲了，就是一些关于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陈俊翰律师的一些，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啦，可是他就是模仿了一下说，哦，民进党就是把这个大选当成是一个作秀，然后推残疾人士上去，然后他有模仿一些残疾人士发言方式，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就被大言上，因为大家就觉得你怎么可以今天，其实我觉得这，我看到网友有些话讲得蛮好，他们就说今天你这个脱口秀你应该是要展现你的幽默感，而不是只去 特定嘲笑某一个族群。那 他们今天真的就只有嘲笑而已，他们并没有把这个今天陈俊安律师他可以考上律师，然后可以哎呀学经历超显赫哎、欸。
有听我们那集的应该都知道嘛，哈佛、
啊、
台大哈佛、
对对对
台大哈路线的人，
就是怎么会那么厉害？我四肢正常都没有办法那么认真，我就管不动，就是没有办法。
你只有念世新大学而已，
对，我只有念世新大学而已，我真的很抱歉。
跟哈佛比起来，世新大学真的可以这样讲，
真的是可以这样讲、欸。
台大也不如哈佛嘛？
对啊，也不如哈佛。然后就觉得他们今天如果想要谈陈俊翰律师，他们应该要去找写手，把自己的想要讲的事情，你不可以只有说，哎、欸，他有身体残疾，然后被推出来。你应该要反面的，就是想去帮他想一个笑点。但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脱口秀，我也没有当过写手，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写。但我知道这样应该不对。
OK，
对啊，
你有看到那个片段吗？悠悠，
我有看到那个片段，我好像直播完有点那个片段，
因为我看的时候他已经被剪掉了。
我是用听的、啊，因为我好像开车，所以我是边用听的。然后我应该是直播完，你要直播完会有段时间，你可以拉回去。从前面倒数开始看，
看首播、啊。
对对对对对，我没有跟着那个首播，可是我有看到那个片段。那其实他主要的批评，应该是他觉得民进党是用煽情的方式在选举。那个如果把画面回到可能选前两夜吧，因为他提出这个批评的时候，我就有眉头一皱，因为我对于那个陈俊翰律师在凯道前的演讲，我是有深刻印象的。因为那天晚上，然后应该是我太太先带小朋友出去外面，然后回来之后，然后我就在看选前造势嘛，然后就看，然后刚好就是陈俊翰律师那趴，然后因为我小孩，所以我其实看他在叙述他的求学过程，还有就是在讲他妈妈的那段过程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蛮感人的，对，我是会想要哭的那种。
懂，我跟洛伊在现场访他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吧，
真的很厉害，
太厉害了。这题外话，就我们在录那一集的时候，我们就很不希望就是好像身心障碍人士都要这么励志才行，
嗯嗯，
对，就会觉得有点需要拿捏一下。但是不管怎样，这故事本身是非常的动人的，
对、
嗯、
对，就是但也不代表说身心障碍人士一定要像陈俊翰律师这样，
对，
你才是一个好的身心障碍人士，没有这件事情，
对啊。
但是一个有这样子命运上困扰的人这么努力奋斗然后完成这一切，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赞许跟表扬的事情。对，
那天我在凯道现场，
嗯，
就是陈律师在台上讲话，在凯道现场，
嗯
旁边的人都很就很
我觉得
就是
有一种没办法讲话，
很震动，震动到内心，感觉是哇，
就是很震撼人心吧，
怎么有人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对啊、嗯、而且说真的，他今天已经到达这种高度了，他不一定要出来从政，他一定有非常多其他学术界的选择可以去做，但他选择出来从政就是很勇敢，
很勇敢，
很勇敢。对啊，
因为从政势必就是会被攻击。
对
对
对，
我觉得比较多批评者，就是除了批评贺龙以外啦，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有一些讨论的观点是来自于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民进党到底有没有真的煽情，这是一个讨论的面向、嗯、第二件事情是能不能在那个脱口秀上面讨论这样子的话题、
嗯、
那第三个是对于这样的处置 是一定要用取消文化去面对。
OK，
对，我觉得至少可以分这三个面向。
那第一点，
嗯，
民进党到底有没有真的煽情，我听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说服力的说法，如果民进党真的这么希望陈俊翰律师选上的话，把他放在安全名单里面啊，
对，
所以你把他放在安全名单以外，你就是煽情啊，你就是拿身心障碍人士来，
就是一张牌啦。
对啊，你拿他当一张叫什么，拿他来当一个点缀用的嘛、嗯、但你摆明就是没有让他进安全名单啊。
嗯，
可是我不知道民进党个部分区名单到底是如何安排的、啊嗯、就是我觉得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问一下，就是各政党党内在决定初选这个名单，
嗯，
是到底是如何决定出来这个排名序的。那可是我觉得以民进党名单来说，它某种程度彰显了特定的价值，比如说铺骂代表一定的价值，然后一开始不分区排名第一名跟儿少相关的那个委员，他也代表一定的价值。那他中间有一些，对，他中间有一些政治组的角色，那我觉得势必他有一定的这些价值，然后以外部分区也代表着就是知名度跟，因为他们毕竟要冲票，从民进党政党的立场，他势必想要把这个票冲起来。我今天看到很多从这个面向讨论这件事情的，就是比如说他的名次比王义川那个后面，
对啊，
可是我觉得我
李万老师后面啊，
对
对，万老师，
我觉得从选战的考量，势必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嗯，一来就是你不可能这个，如果今天这个政党是在强势的状态下啦，比如说像上一届好了，可能2020那种比较强势的状况下，我比较能理解他把不分区就是排很多，就是有志之士，然后就是形象组，我这样讲好了，就是以形象为主，
专业组，
以专业组，以对这种考量，
因为不分区的概念本来就是希望让各领域专业人士，他不一定在政治上有资源，
对，
透过政党推荐，
对，那我觉得如果是在民进党顺风的时候，这样安排比较有道理，
专业组多一点，
对。因为他们势必可以拿到这么多政党票，势必可以把这些人送进去。我觉得那个从2016年的提名，我觉得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啦。嗯、就当年很多社运圈的人士，后来都像洪森汉，他们都是那波进去的。虽然他们背后也代表一定的政治价值，可是就是这些人在顺风的时候，我觉得以民进党立场比较有机会让这些人进去啦。
洪森汉现在这次好像被认为是政治组的。
对，因为他是现任委员啦，然后他也有一定的表述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嗯、可是，一旦在一个选举比较弱势的状况下，他势必不太可能在前面摆很多这种专业组，因为他们要笼络他们既有的票源。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一定会有策略上的考量，可是这不代表放陈俊翰进去是作秀。
对，我觉得这点从一点就看得出来，就假设他真的要作秀啦，为什么要安排访谈，对不对？嗯，为什么就是像法白这么小的节目，就是让，当然我们是法律相关的，
对，
为什么要投入资源在他身上？嗯，对，我觉得可以从这点，你如果要标，只是要一个标签的话，那就拍一两支广告，简单解决就好。
对，
为什么愿意投入资源，然后用不同的方式让他曝光？
讲到好像我们发现我们有拿钱一样，
对，对啊，我们
是没有啦，等一下。
没有，
陈绿汉那些没政治系列都没有。
没有，我的意思是
一定要澄清一下。
没有，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我的意思是说，他愿意就是做这个规划。
OK，
对啊，
做这个规划、
啊，
然后选前之夜让他上台，发表一段演说。
对对对 对, 对，
也不是所有不分区都有上台做演说。
对啊，对啊，
对。
所以我就觉得，某种程度，他一定是不分区，一定代表一定的价值。那如果这个政党有对于他们想要彰显的价值，有投入资源去经营，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啊。回到舞台本身啊，我觉得从舞台的角度，一个几个小时的晚会，它一定得有设计 highlight 的桥段，
嗯，
就是要凝聚现场民众的那个桥段。
夜秀的 highlight 桥段就是王志安模仿吧，结果大延上，
那个大延上，
对，结果大延上，
我觉得一开始根本就不应该剪出来了，
真的啊，就在想什么？
虽然我们认识夜秀的伙伴啊，不然我们，因为我们有去上过他们节目嘛，我们是以录影的方式，以专家方式呈现，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不
是，但我
随便，
但是这个该批评的还是要批评，就是这一段现场来宾 ，OK， 现场就算来宾自己脱稿演出一段非常不 OK 的东西，
嗯，
可是后置的时候很难，还是要
稍微剪掉，
还是要剪掉，对 对, 對, 對，就现场三千人看到，那就来不及就算，
啊、
你不要把它播出来，
对啊，你就是后置的时候可能要处理。
另外就是我觉得贺龙 LB 现场的反应还不够好啦，
嗯，
就是来宾讲了一个很不 OK 的东西，现场如果功力更强的话，应该要想一个
你要怎么把它圆，
要把它圆回来，
对，
一定要把它圆回来，或是干脆就现场就说嗯这个不 OK 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真的圆不过来，我应该就会说
你有看到 LB 的说法吗？
有，
没有，我没有。
哦、LB 就说因为现场其实他们的监听耳机，他们好像是没有带监听耳机的，所以他们只能从观众的反应去判断现在该不该笑。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如果知道说当初是因为在开这个残疾人士的玩笑，他就不会笑得那么夸张，因为他真的笑得蛮夸张的。我觉得他是夜夜秀里面算是那几位助理主持最快出来道歉的吧，因为我去看贺龙的脸书，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发文。
可能撒太还在想怎么处理，
想有点久。
我觉得撒太还在想怎么处理，
对，没错。
那你们觉得这段歧视吗？王志安的发言，你觉得严格定义上算是歧视吗？
我觉得悠悠刚刚说他在批评民进党，就是是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煽情的牌出来用，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他不可以模仿残疾人士。
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讨论民进党的这个策略？
对，
这是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可以讨论，但是你不可以模仿，就是这就跟你在路上有时候会有卖爱心饼干，然后如果你每一次经过他旁边就说、大哥哥大姐姐， 这就不妥嘛。你因为他就是他难道不会知道你是在模仿他吗？他们也会知道啊。
你就强化刻板印象。
对啊，你这样子只会让人家觉得说哦，就是哦，那就是这群人就是需要人家的帮助，然后他们就是一个残疾人士，我们就社会要对他对啊对他们要有更多的关心跟关怀。可是其实身障者他们并不是只是需要什么关心跟关怀，他们需要的是实际权力的推动啊。
而且他们更需要的是大家把他们当成一般人来对待，
没错，
不是说因为他很特别所以我们需要特殊的照顾，是他应该要跟大家都一样，
他要的不是齐头式平等，
对
公民课本里面记得教的东西还记得，
他想要的是实质上被当成一般人来对待，而不是特殊的人。
对 啊，
對啊，应该是 我的体会比较像，如果因为命运或先天上造成他有些跟一般人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那制度应该怎么让他不一样的地方去可以追上，
对
对，应该是补足嘛，
嗯，
对啊。
但是如果一直用这种模仿大哥哥大姐姐这种，就会强化大家 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你就是，而且你只有嘲笑而已，你也没有把他们遇到的困境描绘出来，
嗯，
所以你这样子，其他人也不会知道说要怎么帮助他。
OK，
对啊，我是觉得，可是我觉得一定会被骂说国家机器动得太快，为什么他只是讲错话而已，马上把他的观光签证，搞不好他还有排一些花东啊，那个什么清水断崖本来要去的，结果现在都不能去，因为可能晚上就要买机票回日本了。
我觉得关键是他如果是国外的人，那个签证的问题吧。
对，因为他拿的是观光签证，
哦，他拿了观光签来台湾，
他拿了观光签证啊，
然后可是商业秀，
对，
okay。
所以上夜夜秀算一种商业行为，
那我觉得那个萨泰尔的问题是在这边，欸，
嗯
嗯，这也是一个面向，
就怎么可以找一个拿观光签的人来上节目。就如果今天蔡英文拿观光签去哪里啊，先向一个国家需要观光签，因为台湾实在太多地方免签了，像
我觉得不要用政治人物举例好了，哦，好，我们就假设用一个艺人，你现在讲一个韩国艺人，
现在还有举权志龙，
好，假设权，哎呦，你讲了好好有年代感，
好有年代感，人家他现在还很红，好不好
？GD 吗？
没错，okay， 是 GD。你知道 GD 是谁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在粉韩国的艺人。
我有粉韩国的艺人，我粉 IU， 就是我还想抢那个演唱会票。
OK，
好，假设 IU 今天来台湾，
嗯，
上一个综艺节目，
对，
只是拿观光钱，大家觉得这件事情 O 不 OK？ 其实是不 OK 的嘛。
因为
那我觉得问题是，王志安是艺人吗？就是他不是艺人啊，
他算公众人物吧，
他就是一个，
而且他是有争议的公众人物。
这个我觉得我要讲一些我的想法，
嗯，
就是因为台湾的就业服务法对这个外国人工作其实非常严格，
嗯嗯嗯，
所以在台他的定义是说外国人在台湾必须要得到工作许可他才可以工作，
嗯，
那这个工作呢他甚至是包含不收钱的工作
啊，所以连就是义工他都不行，
就是这个都会很有争议，因为外国人只要在台湾提供劳务，
嗯，
他就会被认定是工作，
嗯，
所以后来劳动部还特别做了一个函释，就去解释说哪些情况可以不用工作许可，
哦，
譬如说跟朋友去酒吧玩，嗯，然后一时临时起意上台唱几句歌，唱首歌，
嗯，
在这种小酒吧做一些没有收人票的小演出，
嗯，
那也许这不用算，
嗯，
所以说王志安这种我就会觉得好，现在虽然说是他没有
看录影有收门票，
对
对啊，有吧？夜夜秀，而且我知道，我记得那是最后一集，欸，那一季的最后一集，所以应该进场的人应该也蛮多，因为好像就是说之后不一定是贺龙主持这样，
嗯，就是撇开王志安这个人本身争议性，啊，我也觉得这个规定有时候会不会太严格？你说如果 Blackpink 来台湾，我知道 Blackpink，
嗯，
他去贺龙夜夜秀唱歌，这个需要工作许可，我就可以理解。
要啊，
对啊，可是王志安这种访问型的，如果只是上台接受访问都不行的话，我就觉得其实有点偏严格啦。
可是一般的访问会卖票吗？
哦，
对啊，就一般的访问会卖票，然后变成直播成一个节目，
然后还有开 YouTube 收益，
才开 YouTube 收益，然后
我举例来讲，
拿去中华网红，是中华电信网红馆，他们有在那边上架，我不确定之类的卖
MOD，
应该是不会吧？
但是这个真的有需要许可制吗？这是我的困惑，就是我们有需要禁止外国人工作到这种程度吗？
嗯，
对啊，因为外国人不能在台湾工作是不要跟台湾人抢工作嘛，
嗯嗯嗯，
可是今天接受王志安接受访问这件事情
算工作吗？
对啊，他会抢着谁的工作吗？就是他其实他到底会抢着谁的工作？
台湾名嘴，
你说今天不访王志安所以可以访王一川， 大概就是这样，这影响他影响的程度可能也很少吧，对不对？
对，
这是我对这个条文的，我觉得他有待商榷的地方，就是完全撇开王志祥不管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不需要这么严格。我再举个例子好了，我以前也有被咨询过一个，但我不能讲是谁，反正就是某网红上了一些打麻将的节目，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节目，就是
可以自己现在去 Google 吗？
我不知道打麻将反正我也没有说是谁，就上了个打麻将的节目，
打麻将节目，
然后那节目也被检举说他那个没有签证，他就可是他对他来说是打麻将而已啊，因为他们就是直播打麻将，然后聊一些干话，
就是外国的
外国网红，
外国网红
类似这种的，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说，那他在节目上打麻将，然后也被检举，可是我就觉得说，那这个到底会妨碍谁的工作权益？
所以
我觉得这个条文，
你觉得有两个面向要谈，一个是就是。这个签证的许可制度合不合理，然后第二个是哪些东西属于工作签。
对啊，就是到底什么东西需要工作签，有没有需要管的这么宽啊，哪些东西需要拿到工作签证才一定可以做，我觉得这一定是需要思考的事情。甚至这是 BLACKPINK 在台湾办演唱会真的需要工作签吗？ BLACKPINK 到底会抢谁的工作？
BLACKPINK 可能他只会抢场地，他不会抢工作，
啊，
就是那个场地又被预约走这样子而已。
这四万人 BLACKPINK 不来的话，他们也不来啦。你把 BLACKPINK 换成谁？大小 S 吗？
啊，大小 S 可能不会
要场地瞬间只剩四千人。就我意思说不会
、這個，可以换成杨丞琳那个女团，
不会排哦
，Fall in Love 吗？
Fall in Love 对，
那太老了吧？我们今天完全在
这个
展现我们的年龄。
这个女团我就不是很熟了。
我本来想要讲 SH， 或者 SH 应该也还蛮红的，
应该还很红， SH 应该是可以上。
对，我想要只是举个例子，用这个方式举例之后，我一直觉得这个规定太严格了啦，没有必要。
因为他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现在来台湾的签证申请非常严格，他们就是几乎每次就没办法飞过来，就没有一个签证他是不能进入境的。
OK，啊，那王志安可以入境是因为他有其他国的国籍吗？
他现在定居在日本。
OK，
对啊，
那这个也不知道，反正也不重要了。
对啊，
是想要利用这个案例去讲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处理过一些这类案件，我也觉得有些案例确实会让我觉得不合理啦。譬如说某类型运动可能办运动会，然后有一些强者就会来台湾参加活动，
哦，
然后那能不能请他办一场讲座？他都来了，能不能请他办一场讲座？
但是他其实来台湾可能只是用观光签来参加运动会而已，
对啊。
但是讲座就变成有可能有一些收入啊，或是会有一些就是利益交换，
类似这样子的，然后就会被说不行，然后后来就知道那就不要办，或者是就偷偷办之类的。对啊，
这真的是蛮严格的。而且其实
我觉得这都一定可以讨论啊，但我觉得这个界限我总是觉得它也太严格了，太严苛到一个不近人情的程度了。
而且其实他那个就是他们今天移民署把他就是取消签证的法条是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活动许可办法，它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从事观光行为以外之行为，是吗？
哦，垃圾桶条款，
垃圾桶条款
就是盖瓜条款，啊，
哦，就是对，真的很盖瓜。然后刚刚就是有在跟廷毅聊天，然后他就说他这也太模糊了吧，我不要做函社这样，所以他可能就是不会扯到这部分新闻，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法条，觉得哎，你们自己觉得
哦？我觉得这一条会有个问题，什么叫观光行为以外的行为？因为它就是说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你只能观光，但观光以外什么都不能做。那之前就有一些争议啊，因为有一些中国人来台湾玩，他想要去体验台湾的民主，然后可能跑到这个选举的这个造势现场等等的，那这个到底算不算观光？
算吧，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这种观光景点啊。
那如果他一时兴起，一起拿起柯文哲、赖清德、侯友宜的旗子，那边大喊“侯友宜动算”这样子，大家可能也觉得好玩。你大家也知道他没有投票权，可是那这样算不算观光？那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解读空间出来？
就是可能会有，
就会说啊，
会不会他是在助选？
对啊，那
他是不是助选？
助选就不是观光了，那就可以赶走了。所以这个条款，他确实听你讲的是对的，他太模糊，
就是真的蛮模糊的。
对啊，
我来念一下那这个条款啊。它其实如果是以第六款来说的话，它的规范方式限，然后挂号成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之活动或工作了。所以那个许可目的如果是观光的话，就是你用观光签证的话就要符合观光的活动或工作，你用工作的话就要符合工作的活动或签证。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刚刚举一些很极端的例子，可是这些规范在制定之初想要防的应该都不是这种类型。
我觉得是啊，
他我猜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要防那种
共匪，
不是，应该是应招女子啦、啊、哦，应该很大一部分，
因为我没有这个需求，所以没想到那边。
没有，就是
你说拿观光签证进来做一些大家不想要看到的事情，嗯、
对对对，
确实可以想到，就是是进来然后假观光偷打工啦。
对啊，对啊，嗯嗯嗯
对，我不要讲应招什么的，假观光偷港工嘛。要听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补充讲，我们刚好讲到你的部分，你说观光行为太模糊，你要不要自己进来补充一下？
他我没有，我就是看一下那个许可办法。他就只有说，就是如果从事那个与目的不符的活动或工作，然后你是确实申请观光的话，那他就可以废止，然后还可以限制你5年不可以来台。对，那这个活动跟工作到底是说，意思是说，如果你说你要去观光，
就是跟观光目的不符的都会违法。
我刚刚有提一个 idea， 就是我觉得这条规范目的应该就是。原本是要否规，就是要规范外国女子来台卖淫这种类型
哦。
对，我在猜测是这样子啊。嗯，对，所以他变成他条文就好像也只能这样子设计，因为如果你把观光目的以外的行为列举好了，你观光前来你不能卖淫，那你是用非法的行为，那你只有非法的行为要限制嘛？嗯，那他如果跑去餐厅打工可以吗？嗯，类似这种，
我后来也比较理解说他这样写可能稍微 OK 一点，是因为他其实针对商务活动有还有另外一个那个许可办法的规范。
对
对，但我刚刚一时间没有查到，我是刚单看那个移民署的声明，看起来也很模糊啊。他只有说、okay. 他只有说他去上节目嘛。
对
对啊，然后就违反相关办法，他其实只有写一行，不知道。
嗯，OK， 好，谢谢廷毅，谢谢
我，谢谢大家，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
因为大家应该很想念你的声音，很久没有出现了。
对啊，我就跟廷毅说啊，法白实验室嘞，他就说太忙了。哇哇，法白实验室呢？
被子玉追杀。好了，回来，我觉得我们可以翻开新的一页了啦。王志安的应该差不多了啦，我们给王志安半小时的时间，时代力量都没那么久。
哦。Oh.或许这就是一个问题，频宽的问题。
什么意思？
就是舞台的数量有限啊。嗯，对啊，你多增加一个外国人的机会，就是少掉一个本国人的机会。这种讨论在香港人，就是要不要放宽香港人来台湾，大家都会有像类似的讨论。
OK，
而且啊，我刚刚其实廷毅插进来之前，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毕竟他们就是外国人啊。
嗯，对啊，确实是这样子啊。
对啊，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保障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嘛，那非中华民国人民就没有一律平等的问题啊。嗯、
对啊，你就是、啊、你先
被限制，王志安有这个问题，
除非他现在承认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对哦，
反正他已经被封杀了啊。
对耶，
等一下，我们的主权在国民党的眼中是基于全中国大陆的、
啊。对啊，所以他其实算是
他是无户籍，
起义来归。
他是在自由地区没有户籍的国民，
真的要帮助他、欸，
所以
他
有平等权的问题、欸。
哇哇，不然从这边解啊。
不过这是个严肃的问题的，因为我大一在上宪法的时候呢，嗯、就有老师就是说，台湾就是把人分成三种人嘛，嗯，台湾人，嗯，台湾包含台湾金马啦，嗯嗯，然后外国人，嗯，然后大陆人，哦，然后大陆人的待遇其实比外国人还差，
对
对，可是大陆人却又是国民，理论上他应该要。
就是、理论上对啊，
所以就看到我们宪法神秘的架构下面，它就会产生出这种矛盾的结果。
台湾中国一边一个，
这个
好了，翻开新的一页了，好
吧？翻开新的一页，下一个新闻要讨论什么？学测十几分吗？
好啊，
你们那个时候是考什么啊？联考哦？
没有，那开什么玩笑啊？
不是吗？
陈俊翰是考联考
哦，陈俊翰律师、
啊、他在节目上有说他考联考哦，他应该算是末代联考生
哦，末代。
因为我们跟他年纪也没有差很多，但我是考学测，但我不过我的学测有三民主义，
你有大我那么多、哦。三民主义到底是什么时候废掉的？
他78年制
哦哦，那有那有，
我应该是我、嗯、我应该是末代，嗯嗯嗯，就是倒数第二季，我不太清楚。
对啊，
就是学测的公民科里面、嗯、包含了历史、嗯、地理、嗯、公民。三民主义，
天哪！
有一定有考三民主义啊，
应该有，可是我没有这个印象。
欸，三民主义真的是完全没有听过的，
我以前是直接放弃。
所以你是
我是没在念公民的啦，
你是完全没有上过三民主义的人，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跟你讲，很可惜。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爱三民主义，是因为他很好拿分，因为他都是一些……
所以就是因为取消三民主义，我才考上世新大学。
那你知道三民主义又称孙文学说吗？
啊，我不知道哎、欸。
你就是三民主义这一科呢，你就是要去背一些、反正就是没有什么逻辑的东西，比如说。国父就会说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然后因为当时的国际就国父的那个时代、流行的是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
是民族国家、那国父就说民族不能撑起，民族主义不足以撑起一个国家，还需要有民权跟民生的思想一起，所以合称三民主义、然后同时就要被当时有哪一些政治家是说三民主义很棒，什么澳洲的谁谁谁啊，欧洲的谁谁谁啊，就这些名字都要背起来。
他好无聊的一门课、
好，那你跟我们大家讲一下那个新闻好了。学测的新闻，
学测新闻
拿分
哦。我现在年轻人可能会以为三民主义是三票民进党主义耶，是不是有可能？
好有道理哦。
对啊，因为两千年后出生的人，应该三民主义也没在唱国歌了吧？啊，反正有一个诚信考生呢，他在考学测数学 A 的时候，很突然就切入这个新闻。忘记在答题卷上面签名，被大考中心扣一级分，所以他提起了行政争讼，要求还给他十级分。那法院就觉得说，啊，你前面几科都有签名啊，你现在这一科自己忘记签 ，no， 他还是一样被扣一级分。
哦，所以不是被扣，他是
十级，然后被扣一级变九级分。
哦，然后跑去打官司，要求法官把这一级分还给我。
对啊，
把牛还给我。
没错，
九级分跟十级分可以。九级分跟十级分可以报的学校应该差不多吧？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除非他其他科都、
可是他好像因为这样，所以学测那一科没有过顶标
哦，
然后导致他在指考分发的时候，有一些学校是要求学测某一些科目要过顶标
哦，对对对对，
指考才可以去分发那个学校，所以他在指考结束之后，他的可以选的学校也因此受到很多的限制
哦。了解，那可以了解，提起诉讼。
不过这边有一个问题、他说没有签名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看婷婷写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不记得以前考试有要签什么东西啊。
学测的时候，照理来说应该都是答题卡吧？答题卡。
然后我后来就跟婷婷说，我们上网去看一下现在题卡到底在签什么东西。就他们那个画卡，的那个答题卡上面有一栏是要签名的。
以前没有，对不对？
你也没有，
对不对？没有、
那我们同个世代的，
但我没有学过三民主义。
对啊。他被扣分原因就是他那一科他忘记在答题卡上签名，所以被扣一积分。
可是，
然后那个签名的用意好像是要确保，就是你要确认这张答题卡跟你的准考生号码一样。
哦哦，对对，怕填到别人的卡这样子。
嗯啊，懂，可以懂。可是为什么是用扣分当做
处罚？
处罚？
要不然呢？
好像也只能扣分。
对啊，因为他这样子变成，搞不好监考就是大考中心，他们还要去调那个资料。因为他到时候就是，我记得考大考的时候都还会有一个那个签到单，你要按照那个位置身份证摆在哪里，然后就是需要看那个单子。
有有有，
对，所以他们可能
其实是一个避免舞弊的措施。
对啊对啊，他就是避免舞弊，然后再加上避免你可能拿到别人的卡片，然后占了别人的分数。但我自己是觉得，他如果考十级分，然后变成九级。就是这个成绩，
他要讲危险发言的感觉。
就是这个成绩，他应该有一些时间检查他的答题卡吧？
哦，原来是
我不太懂什么意思。
就是他程度有好到，就是好算了。
等一下不要节目上去人身攻击一个不认识的新闻，
你刚刚要先说自己念世新哦。
我念世新大学，我已经承认了啊，我就好奇他到底是数学好还是不好。
OK，
对啊，而且因为你在考试前，大家一定会检查自己的有没有签名啊，这不就是考试 101 吗？就一定要检查。
那他败诉就这个原因啊，法官就说你其他科目都有签，你就这个没有签，表示你是知道签名这个规则。所以你今天就不能怪大考中心，譬如说假设大考中心没有告知你要签名，那他当然就不能说你没签名我来扣分。但既然你前面其他科目都有签名，表示你是知道这个规则的。你也不能去说这个规定什么说明不清楚啊，
对，
或者是标示很字很小啊，跟那个信用卡契约一样。就是你既然有签，就最后就败诉了嘛。
那我觉得其实这学生法律观念蛮好的、就是他还说就是违反一事不二法，因为这个东西影响了他两次的成绩。
哦，这点反而比较好，我觉得是律师蛮好想的啦。
哦，啊，为了这个还去请律师哦？
应该会吧，
不知道，可以查一下，不然我先看一下。
好厉害哦！ 我想说如果他这样就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他真的是人才耶、欸、
他可以去念世新大学法律系，
他可以来念，他可以来，我们有很多就是台政退休的老师还想要继续赚钱的都来这边教书。
有啦，他有请律师啦。
哦，
查到了，
想了，因为这个切角就我觉得比较有机会，
所以两位律师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专业的角度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创意的角度、哦、但是我觉得不容易成立，就是律师确实应该会想到这个方向、哦、那为什么他认为是一事不二法呢？因为他忘记签名被扣了一个、嗯、被扣了一几分嘛，那他扣了一几分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打到顶标，所以又很多球不能填，所以等于无异于二次被处罚、嗯、
对啊，就觉得这个观点很酷炫。
我觉得这观点代表这律师很认真。
对啊，这律师真的很认真、欸、就是如果是你们自己接到这种遇到这种案件咨询，你们会接吗？
不会，
还是
我会，
就你会接，
如果钱够多的话，
就跟他说、哦、你不如把这个钱拿去报重考班，明年再来一次这样子。
我的确会比较像是这个建议面向、欸，
我会建议啦，就 我一定会说这个诉讼不容易成立，嗯，然后我可能也不会讲，我可能会说。因为律师说诉讼不容易成立好像很废，我会说这个诉讼挑战性很高、
oh.
因为他要面对的难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说服法官、嗯、因为没有顶标、嗯、就不能够填譬如说台大法律系好了，
对，
这到底算不算一个处罚、嗯、当然我们可以去跟法官讨论看看说、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处罚，因为他对我们是不利的影响嘛。
对啊，其实
我也很坦白说，我觉得这个挑战性很高。
其实我觉得这个论点会有点困难，因为他从一事不合法的角度切，他就是切两个角嘛，就是他被扣分，然后不能打底标，就等于他觉得有两套标准嘛。对，可是那个不同的分数设计顶标的那个标准跟扣分是两件事啊。
对啊，其实是两件事情，
事实上是这样的。
对啊，
对啊，所以应该没有一事不合
法。法官就说有规定要顶标才可以去。申请某个学系的是那些学校按照自己的所谓的什么适才适性的这些概念去规定嘛、嗯、那它跟处罚无关啊。
哦，
事实上的处罚就只有扣分，
就其实不是在处罚你，就是你不到那个成绩，
而且讲到最底、嗯、就算这是处罚好了、嗯、扣你分的是大考中心，
对，
规定这个你可是不让你去念是台大法律系、
哦、
不是同一个人在处罚你，
对、
欸、对耶，
对啊，
其实是行不通的。
哇，你们好会看新闻哦，好厉害好专业哦
啊，不然呢
确实确实
大概是这样啦，
就这新闻蛮有趣的啊，大家
因为这新闻在 IG 上面有10000多人按赞耶，
很厉害耶，
厉害、欸、欢迎大家 follow 我们法白的 IG， 我们法白的 IG 婷宜每天都会帮大家报道一则法律观点的新闻，非常欢迎大家来追踪。
从法律观念来看新闻啊，对，
而且再搭配 podcast 听的话，哇，收益良多。
对，这去年下半年可能婷宜在法科电台出现很少，如果大家想念婷宜的话，请去追踪 IG， 每天都会有法律白话行动白婷宜报道。
没错，都会看到他的名字。
好，下一个新闻，
你知道婷宜写这些新闻，子玉来做，子玉都会帮忙想标题吗？他都会觉得婷宜很认真、嗯、可是标题就是认真人的标题，
就是太认真了，我有时候看了会觉得我、哦、兴趣缺缺，因为从标题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写文章的风格啊，所以如果他标题
看得出来个性，
对，看得出来他的个性跟他的风格，所以我就会觉得
很婷宜
就是好老实哦，怎么会有这么老实的人，他把所有要讲的事情全部这些都先浓缩在标题了，我就是跟他说，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当合格的内容农场，就不会有人
没有要当内容农场。当内容农场我就不要念台大新闻所了。那你举一个你觉得被你这样巧手一改的、嗯、天外飞来一笔、
哦、天外
什么妙手生花吗？那就成语什么，所以现在超烂的
妙手生花。
妙手春花
对对对，我一定要说很像一道菜，很像一道中式料理，
草
我忘记，就是你就是被你这样子添一笔，然后整个就，
就是婷宜他有前阵子那前民进党主席逝世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就不知道，就想要只下什么民进党主席逝世，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说，还是你就下说你所不知道的马伟南，马上被婷宜否决了。后来我就想到，我就跟他说，那施敏德不是就是有被关过蛮多次的吗？我说那你去查看看他的有没有分享过他的编号，就是例如说。 犯人都会有什么编号几号几号的犯人嘛，然后后来还查一下，哎、欸，还真的有 PO， 而且是施明德脸书自己有 PO 哦。然后他就、哦、他就是他那时候看到我这篇文章，他还跟我说这是哪里来的，我说施明德自己的脸书，哦、他就觉得说好像蛮有可信度，所以后来这个我们就直接把施明德当初当政治犯的时候他的编号写上去，这一篇几万赞，我来看一下，
1.8万，
哎，白廷义、
欸，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写的标题。
哦、我帮婷想的标题就是政治犯484号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逝世。
你要聊这个新闻吗？
可以聊啊，
这是你的青春回忆吧。
施明德后半段被人备受争议的这部分我们聊一下。
我跟他很不熟，我只记得我妈的那个桌子下面有一张他当年，因为我妈很讨厌民进党，然后他就是有他们家，我们家每个人都捐了100块倒扁活的，而且重点是那个收据现在还找得到哦，就是他塞在他的那个室就是办公桌的下面，那玻璃下面，
玻璃下面，
对对对对对，他塞在那边、
okay. 好
哇，那你妈应该很喜欢施明德、哦、
我觉得他就是反对民进党的人他都喜欢他，搞不好我不知道民进党前主就是施明德有当过民进党前主席会不会。
你妈是不熟政治的人吗？
可是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吧？因为
他是，嗯，我觉得他没有到不熟。哎、欸，我觉得他有一点不熟政治，因为他非常讨厌民进党，对不对？但是他今天传了陈俊翰律师的新闻给我，他想要跟我就是跟我讲说，你看人家这么认真，但是
我没有想到他是敌人的。
对啊，我心里想说，你有看清楚吗？他是民进党不分区、欸，哎。而且你这样子、
欸、你很烂欸，你已经弱化到只能用这种他是民进党的角色想要回击你妈、欸、
我跟你讲没办法，我妈真的是哦，我那天只是稍微提一下说这可以讲吗，就是马文君不是在南投，因为我是南投人嘛，马文君不是用
你不是高雄人吗、
欸、我是在南投出生，马文君是我阿姨的国小同学、
哦、我妈你跟马文君，
对啊，我跟马文君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呢，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哦、马文君用国有地，然后我妈就说那个赖清德不是也一样吗，然后立刻餐桌就鸦雀无声，而且我就立刻收拾这个话题，我说、哦、没有没有、欸、阿姨那你最近还有跟那个马文君联络吗？马上转风向，压力太大，我的天哪、
欸、那你有没有机会去马文君家烤肉啊？
哎、欸，我阿姨说她以前都去他们家看漫画。好，哎、欸，如果我 下次有机会去，我就偷偷去第一手报道给大家看那个马家。
我今天自己飞出去，你就再也去不了了。
我大概连香港都去不了吧？好可怕！
好，来聊一下施明德。我觉得施明德的故事是很精彩的，因为他是政治犯嘛。嗯。从美丽岛事件开始，其实美丽岛事件之前他就已经被抓过了、啊，嗯，然后美丽岛事件之后，然后还被审判嘛，然后为他在监狱里面被关了30几年吧，嗯、20-30年了，
被关了20-30年，
嗯，前前后加起来，
前前后
加起来，哦，他应该20几岁就被抓进去关了，然后中间可能躲出来过，又被抓进去关，嗯，然后他最有名就是他被国民党请求嘛，就是拔牙齿，嗯嗯嗯，就国民党直接把他牙齿拔掉，用拔牙齿的方式来请求他，所以施明德他是整口全口假牙。然后他在狱中绝食，用绝食方式抗议，然后绝食到快死掉的时候，因为人不能死在狱里面嘛，嗯、死在狱里面国民党政权难看啊，嗯嗯，所以就会强制胃管灌食。嗯，他讲的一句话就是他觉得被强制灌食比被强奸还痛苦，就是那个尊严被羞辱的感受、啊，嗯，是可以比较的。嗯，那出狱之后呢，他曾经当过民进党党主席，嗯，但那个时候呢，似乎也是那个时候就跟陈水扁结下心结，所以一直有人认为后来，嗯，他会上街率领群众去捣扁，嗯，跟1990年代他跟陈水扁结下心结可能有一点点
关系，
但是不知道，嗯，
可以跟听众补充一下这段，因为刚好那个时候，阿扁成长的很快吧，就是他就是有点像，不是有点像，他就是政治明星。所以他的光环很快的就超越施明德，超越林益雄，就是超越那这些就是曾经为了民主化而受苦受难的政治前辈。嗯，对。那我觉得如果有些人分析就是第一代的政治受难者跟阿扁，比如说陈水扁、苏贞昌，嗯，然后谢长廷他们这些美丽岛大神的律师，很多人的切角都会直接认为说就是这些辩护律师没有为民主政治牺牲，嗯，那可是他们却品尝了民主化后的果实。对，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切角有点怪，因为我觉得以他们三个当年，就是当年律师录取很少，就是那种当年的律师的赚法，嗯嗯嗯，
他们是不需要去做这件事的，
去从事政治运动应该本质上是一种牺牲、啊、
我陈水扁有讲过、他因为接了美丽岛大神的案件，他当时很多法律顾问是国营企业嘛，全部都不跟他续约了，那也不可能跟他续约嘛，国营企业怎么可能跟美丽岛大神律师合作大家笑一下死。然后陈水扁有人称道是他是海上法律师嘛、所以非常多这个船运公司啊、或者是有涉及到这些海上贸易的业务啊、很多嘛都会找他帮忙嘛、但当时党国势力很重啊，那你要能够做这种海上这种业务的，你没有党的资源，
对啊，没办法，
没有这种好的党政关系，
没办法独立起家啦，
很难做啊，所以当时就很多就掉了很多这种业务哦。但我也可以理解施明德这一代人的心情啊，陈水扁是少赚钱，那施明德是被刑求拔牙齿、那个不能比较啦。哎、欸，那我讲个题外话，陈水扁最近有一个复出的新闻，你没有看到吗？
有，
就是因为陈信宇他被告、有这个医疗纠纷，然后就有人发现陈信宇那个官司是陈水扁帮忙打的，
就是他帮忙出庭的。
对，就是因为判决书都会写 被告陈信宇牙医诊所，
然后诉讼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哎，陈水扁。
那他是称呼陈水扁律师吗？还是就陈水扁？
陈水扁，因为他现在不能当律师。
哦，他现在不能当律师，
因为他因为贪污的关系，按照律师法规定，他的律师资格必须被撤销。
哦，对啊，可是民事案件本来就一般人就可以当诉讼代理人，
对，
要法官允许。
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法律知识的。一般人不是律师的，什么情况下法官允许？
什么情况呢？
第一个就是你是那间公司的员工。哦，因为员工帮忙打官司，并不是说你很有法律专业，是表示说你可能对这个涉案的事情是了解的。那第二个是你可能是他的家人，那这个基于亲情考量，通常会答应。
对。
那陈水扁这个就是他可能，你可以说他是陈信宇的员工，也可以说他陈信宇的家人。
对啊。
那在第三种就是，通常还法官还问一下，那你有没有懂法律啊？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有能力打官司啊？那这时候通常，除非你是以员工的身份来去说明案情的，不然通常一定要去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懂法律。那这时候至少说，哦，我法律系毕业啊什么的。陈水扁就说，哦，我当过律师。在法律这部分是就是先不管大家讨不讨厌陈水扁，喜不喜欢陈水扁，就是至少民事诉讼法这一块不会有太大问题。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遇到法律案件的时候，可以先稍微思考一下这个案件会不会很难，搞不好你就可以把律师费自己赚下来。
我不建议啦，
不建议
。我觉得陈信宇也是因为他爸爸真的就是实际上是律师嘛，
他就是律师啊，对啊，
而且是优秀的律师，
优秀的律师。
确实，陈水扁不是当初好像还没毕业那时候就考上律师了吗？我一直有印象有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大三就考上律师啦。
对啊，
对啊，所以他才会成为政治明星，因为大家觉得他是三级贫户，可是大三念台大法律系，大三考上律师，从此人生翻身，也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啊。
好了，真的好厉害。
好，你可就回到施明德，
我们是要回到施明德。
对，
是施明德跟陈水扁
不合，有心结。
可以这样讲啦，
我觉得有些角度可能会觉得，施明德有一定的怎么讲？
嫉妒吗？
我觉得很难不从这个角度想，因为我一直觉得，比如说很多人会称许他，比如说离开那个民进党，可是我觉得从那个大家去 Google 有一个历史事件叫大和解咖啡，
对。
就当年就是民进党的席次加新党的席次几乎就是可以干掉国民党的席次，对，所以施明德是倡议这个路线的，可是当他倡议这个路线的时候，他等于其实跟民进党党内有很多想法，甚至可以说是主流的想法的人就不一样嘛。那在不一样的情况下，他离开民进党是可预见的情况啊。
那大和解咖啡当时这个背景是因为1995年立委选举之后呢，国民党拿到85席，民进党拿到54席，新党拿到21席，也是一个三分天下的情况。那当时的这个立法院席次不是113席，是225席，
好像220，
是225席，而且当时行政院长是要立法院同意才可以当的，所以当时这个立法院的权力比现在还大一些。施明德当时他想要去问鼎立法院院长，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他就邀集在野立委喝大和解咖啡，然后可是到最后因为扁系的立委在投立法院院长的时候跑票了，所以这一直被认为是施明德跟陈水扁种下心结的一个关键。不然听说当时票据印象中当时票据非常接近。那大和解这个路线在民进党内部是不是真的有共识，其实是一个问号啦。但是因为施明德他想要当台湾曼德拉嘛，那曼德拉在南非也是一个政治受难者，后来当上南非总统，那他就是 那浪得浪确实就是提倡以和解作为转型正义的主轴嘛。
嗯嗯嗯，
对，所以和解一直是南，如果谈到转型正义的类型的话，其中有一类型就是以和解为主的，大家一定讲就是南非。
嗯，
对，南非就是以和解 为一个主轴去路线，作为一个路线的。
嗯，
我自己在看啊，就是我觉得固然就是陈水扁的后期的那个执政风波，大家对他有很多褒贬不一的评价啦，可是就我的立场，我就会不会觉得施明德主张的那个路线是适合台湾的路线，我本质上是不怎么认为，所以我就会觉得他们的分道扬镳是当然的啦。
OK，
我并不觉得有些看法会觉得他在民进党获得声势的时候离开，所以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象征。嗯，我自己不会看着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就是等于他就在民进党里面路线斗争失败。对，我的看法比较像这样子。
Oh, okay.
就是他没办法成为说服当时的主流民意，就是当时民进党党内主要的民意。对，不然就是其实大家去看施明德的危机，有一段是2000年后的。
嗯，
然后当时陈水扁有邀请他当总统府资政啊，总统府资政就是一个顾问职啊，是没有什么实际上面的权利，
象征性的荣誉性的职位。
对，然后可是他一来就是也没有不愿意，那二来他也就是当时有给陈水扁一个建议，说假设你今天是少数政党、少数执政党的话，你是不是要在立法院组成多数执政联盟？按照他的想法，就是回去可能是找亲民党或者其他的国民党，或者甚至或是新党去做协调，然后去在立法院变成多数。可是这种先怎么讲？联俄融共的政策真的会是好的政策吗？对，如果用中套用中华民国历史来讲，我就觉得这未必是一个好的方向。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施明德可能会认为他有那个高度在啦，因为毕竟他是被刑求最严重的人嘛，他也被关最久嘛，
嗯，
所以由他来提倡和解路线，他可能觉得他是最有立场讲这句话的。
嗯，
他会讲个直接，连他都愿意和解。
对啊，
可是我觉得岛内的转型正，就是国内台湾岛内的转型正义跟国家外，就是是否成为一个国家，还有外交的路线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OK，
对，你跟新党乃至于国民党对于台湾本岛过往白色恐怖，然后二八事变发生的不正义的状况，要进行转型正义，这是一件事情嘛？
嗯，
那你台湾成为一个主体是第二件事情啊。
OK，
对啊，我就是没办法透过大和解来进行。
哦，对，施明德两岸政策，
对，他有一些乐观的想象啦，比如说他提过什么一中欧盟化。
哦，
对，就是你说这个是没有愿景的讲法，我觉得是很太有愿景。如果设想就是一直朝那个方向去前进的话，他的想象会可能是两德统一那种情况。对，我觉得可能不是。
这个是更前进
的状况，对。
不过施明德他讲出一些话是一直被用到现在的，
嗯，
包括他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用再宣布独立。
嗯，
看起来民进党一直到现在也还是踩在施明德这个立场上，
嗯，
对，就是进入体制内的一个讲法。
蔡英文啊，包括赖清德现在都是这样讲，所以我觉得施明德他确实是有留下一些到目前为止还有在使用的一些遗产，
对，还有留下一些遗产。
嗯，
啊，我实在是跟他很不熟，因为那个时候我才12岁。
你连三民主义都没有学过啊。
没有办法评论这个人。
然后施明德在陈水扁当选总统之后，他就离开了民主进步党，虽然他当过民主进步党的主席，但他后来就离开。
嗯，
哦，2006的时候呢，他就发动了红三军运动，
红三军
出来倒扁。
嗯，
那当时因为施明德他毕竟有民进党前党主席的背景嘛，
对，
所以这一场运动一直被称为绿皮蓝骨，一直有绿皮蓝骨这个说法，就是由前民进党党主席号召出来倒扁，可是台下全一清一色全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然后甚至叫做红衫军，三个最敏感的颜色。
不过但我觉得2006年那个时候的氛围还没有，还不太会把就是使用红色这个，还没有
那时候还不会吗？我实在是没有什么那个时候的印象了。
我觉得好像还好，
那时候社会氛围还好，
还没有，
因为你看哦，2004年的时候，那个连宋还是要亲吻土地的，我记得是04嘛，
对
对啊，还是要亲吻土地的氛围，对，所以那时候的红，大家对红色还没有
那时候觉得只是一个颜色，但这几年才会觉得是
中国红。
对，
是中国红。
可是至于他到底有为什么会选那个颜色，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是表达愤怒吧。
哦，
我猜测啦，
还是热血激昂，血是红色的。
2006年8月9日，施密德发表一封致陈水扁总统的公开信。他说：“国家最大的危机在于人民失去信任，呼吁陈水扁作为一个强者，为了台湾勇敢认错、鞠躬下台。”
嗯，
从此就展开了红三军倒扁运动。当时沸沸扬扬，哎，因为我们成功高中就在总统府附近嘛。我记得有一次礼拜六在学校念书，因为准备断考什么的。
嗯，
学校附近被红三军包围，哎，他不是来抗议学校，就是他们那个人潮，他们有个大游行，然后就一群红色人从我们学校旁边经过。那个人潮在走半小时，印象非常深刻。
成功高中附近不是有那个吗？国民党的党产，
当时还在那边吧？
就是
国民党党部那时候还
在
凯旋门那边，不是凯旋门，还在
凯旋门，
凯达学院
那
边，
还在那个张荣发基金会。
对对对对对对，
还在那边。
嗯
，OK， 好啦，这个就是施明德的部分。我用施明德的这个功过，也许下一集跟洛伊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聊，搞不好洛伊还会有其他想法。
洛伊一定会有很多想法，
没错，
他想法跟话都很多。
我先立一个 flag。他已经讲得超委婉，
为什么？
我觉得以他在分析施明德的话，他应该
是因为施明德已经过世了吗？还是不是？
我猜啦，因为施明德很容易跟陈水扁连在一起，对，所以以他的立场，我猜他大概不会对施明德歌功颂德，可是他应该会讲很多句，我也不知道。
他会闪避问题，
对，
下礼拜对答案，看他到底讲几句，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不会听这个，我们到时候来对答案。
真的可以偷偷对答案。
Okay.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到这边，要怎么 ending？
就谢谢大家忍受我这个不太专业的 LB。所以你们觉得施明德算是一个对台湾有正面影响的人吗？
正面
有吧，毕竟《美丽岛》杂志那个事件。那怎么样都是有的吧，
就都是有的。虽然后来红三军看起来，我那时候小时候只觉得他怪怪的，就是想说，哦，怎么有一个人在莫名其妙绝食，然后每天新闻都会报说，哦，他身体状况怎样。
我觉得严格来讲，红三军这件事情也不能说完全是不好的，啊，因为他毕竟是针对贪腐这件事情出来的，
对，
那你只能说他的政治动机是什么，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哦，对啊，
对，政治动机是归政治动机，政治策略是策略，可是你说这个运动本身，
嗯嗯嗯，
他想要他的诉求是明确的，就是反对贪腐嘛。
对，
那至于陈水扁是不是真的贪腐什么，那又是
另外一回事，
司法会处理。
要说我也不知道，
那洛伊会说的。
对，
好了，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录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LINE 社群里面搜寻法科电台，然后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也欢迎到我们的脸书 IG 来追踪我们。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订阅我们，抖内我们。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
拜，
记得对答案哦。
都对答案是洛伊的部分
啊。
真的好想知道。